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看看罗马书今天讲的信息，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一章先看十三节，就看这一节可以罗马书第十一章这里有一句话，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他说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有没有这句话？看见啊？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什么？因我是什么？外邦人的使徒。并且他说什么？我这样说呢，是敬重我的职分。所以这句话里面是有很多的意思，也许我们可以就是我们仔细想的话，就会知道这句话里面很多的意思。上次我们讲的信息呢，是希望大家知道我讲的那么太长了，有些人都听的就是哇，会辛苦的很。事实上也是讲了很多，而那些整个的我要大家知道，保罗其实刚开始走的往前走的时候，他只是知道说神呼召他去外邦借着亚拿尼亚的话，神一说他是我所拣选的使徒，要在外邦人面前和君王面前，在犹太人面前为我做见证，那个含义并不是很清楚，一下他就变外邦的使徒了。所以等到这个时候，罗马书时我们可以晓得保罗已经相当的成熟，而且在他执事的后期真理也成熟了，而且他所有的侍奉差不多到最后的时候已经快靠近寻道的日子。我们也知道他是在罗马寻道的，那这一次他还没到罗马，所以呢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说我敬重我的职分，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在这个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到底什么意思？是不是只是说到他往外邦人传福音就变成外邦人使徒？当然这不会错，因为他的确也是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是吧？他并没有讲什么其他新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自己的理解一定比字面上要多得多因为他多次讲到他做使徒的职分相当的劳苦，比众使徒更加劳苦在这里说到使徒两个字的时候呢，当然有些人会在这咬文嚼字，尤其是今天有些教会里面特别看重使徒职分，那有些教会你就说使徒时代已经过去了，当使徒时代过去后再没有使徒了不需要了，只要有传福音就可以了，只要有牧师教师可以了，不要先知了。那这些日子大家晓得灵恩运动起来的时候，这两个名词先知和使徒又必须出来了，因为他们在以弗所书里面所看见的情形神所设立的教会设立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是一串的东西，怎么会头在两个去掉呢？当然在改革中的思想里面，如果从圣经新约的正典话题来讲呢，到了使徒之后就使徒时代就再没有新的圣经启示了，所以说到使徒的工作他必须把圣经连在一起时就说什么呢？就说使徒时代过去了，因为圣经已经封卷了再没有新的经文出现了，所以就不需要有使徒职分了。但是使徒职分岂仅是为了圣经呢？不是的当然有这些就很多的说法，所以有些教会特别强调使徒的职分，有些教会强调使徒职分是很重要，过去了但是已经停止了，所以再没有使徒出来了。这些话我们当然现在来讨论也是有各有各的理由，今天我的重点不在这里，我们要看保罗为什么说他是使徒的外邦人的使徒。那你看这里就显然说了，外邦人的使徒跟犹太人使徒是不是不一样呢？当然使徒就是使徒，为什么还分犹太人跟外邦人使徒呢？难道使徒有两种吗？很明显这对保罗是说了我是外邦人的使徒，那我说的不是仅仅因为他去外邦传道而已，而可能在这里蕴含着有很多更多不一样的更深刻的意思。那怎么会他向外邦人传道的呢？我们看在这个整个使徒阶段的发展中间是自然而然的。可是当他去了外邦传道以后，第一次宣教回来以后，大家记得使徒阶段15章这个重要经节，他为了这个缘故，为了外邦人是不是需要受割礼缘故的去这耶路撒冷开会这个事情大家已经知道了。可是在加拉太书里面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当他说他过了很多年之后再回到耶路撒冷跟使徒们分享交通的时候，特别提到 当他们分手的时候，加拉太书怎么说呢？大家看加拉太书啊，三章七到九节，这里讲到讲到他跟使徒们在一起聚会以后又分手的情形。使徒行传啊，不是加拉太书三章啊，这个七到九节，对不起，第二章七到九节，我写错了。第二章七到九节，又知道说赐给我啊，第七节啊，第六节看吧。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不论他是何门人，我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人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说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做的。在这里保罗交代了，当他去了耶路撒冷以后，加拉太书没有讲他们最后大公会议的结果，但是他在这里记录他跟他们开会之后，就他往外邦人那里去，而彼得就往犹太人那里去，受割礼那里去。很显然的，保罗在这里不是分门别类，而是讲到工作的不同。但是我又想到一件事情了，彼得不是第一个向哥尼流传福音吗？他难道不是外邦人的使徒吗？哎，但是圣经里面好像除了他向哥尼流传福音之外，再没有看见彼得是在外邦人中间特别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在这里我们就想到了外邦人是什么意思。外邦人从总体来说是犹太人加在他们身上的，也可以说外邦人加在犹太人身上，说是受割礼的人，所以他把那些人凡是没有受割礼的人都叫做外邦人啊 Gentiles。当然今天我们懂得整个历史的发展，犹太人跟各个民族是有一些所谓格格不入的啊。那今天反闪的言论啊，在美国也很多人赞成，这个也会听见反闪的言论。所谓反闪就是主要反以色列啊，犹太人，这很早以来就有这个分门别类的问题。那其实你仔细想想，当保罗说的他往外邦人去的时候，你要慢慢了解，他去的不是一种外邦人，是许多许多不同的外邦人。所以这里当然讲到神对于整个福音的旨意，对于宣教的旨意啊，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可是直到地极这几个字所涵盖的意思，特别讲到各种不同的民族、各种不同的文化。所以保罗后来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说，不仅是他提到外邦人，他希利尼人、西古提人，他还有很多细分的情形，讲到各个不同的民族。那当然今天我们晓得，在罗马的环境里面呢，整个罗马帝国都从拉丁语化啊，它语文是统一的，从希腊文转到拉丁文，这就是罗马从希腊帝国接管了变罗马帝国以后，它所统治的疆域都用同样的语言啊。有一句话也说了，条条大路通罗马，因为在那个时候交通开始建造路公路的时候，放射性的这个路就从罗马往世界各地去了。这些都是整个传福音的预备动作，让神的话语可以往各地去。可是这里讲到保罗特别看重的名字，他说我是外邦人的使徒。而且在保罗来讲呢，可能有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也就是因为受割礼的人他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呢，而产生了这个在教义上面的争论啊，到底是不是所有的人需要先受割礼才能做基督徒，这我们已经讲过了。我再给大家看一则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所以给大家看这些经文的原因呢，就是特别提到保罗提说他自己是外邦人的使徒呢，是有对象的啊。第九章第二节他这样说啊，第一节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注意到这句话，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他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这里当然可以从这里发展成对于使徒的要求，或者说使徒的定义，使徒资格是什么。当然有一点是见过主耶稣， 保罗说他见过主耶稣，那是大马色的路上。所以刚才我提了，有些人战争使徒时代已经过去了，这里有一个原因，也就是说再也没有人见过使徒了。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如果主再向他显现，那不才有使徒阶级的人吗？这就是很不容易在一句话上面来定断整个使徒的定义是什么。所以当然这些今天我说了，我们没有功夫去讲这些事情，但是我们要问保罗怎么会成外邦人使徒的。他在结论的时候说的我们外邦人去，这是已经第一次开过使徒跟大公会议之后所做的决定。事实上如果我们跟随使徒行传的角度，你就发现了保罗其实去往外做宣教工作的时候，当他奉着神的命令，圣灵打发巴拿巴和保罗啊，在安提阿教会打发出去，要叫他们到那里去做工的时候，保罗跟巴拿巴所做工的路线并不是直接到外邦人中间去。他是怎么去的呢？他还是到了犹太的会堂。那大家要想想看，犹太人因为在旧约的时代啊，这个等到这个他们因为拜偶像离弃神而被赶逐到外邦的时候，正如所罗门献殿时候所有的预言一样，他们已经灭国了。当然整个旧约历史我们知道啊，我们接触在小先知书上面，可是真正的时间的接触应该是在他们回归之后啊，所以有好几本书是他们回归，好比说撒迦利亚书，好比是讲到他们重建圣殿的事情，都是已经回到耶路撒冷啊，尼希米以斯拉这两本书其实就是历史的顺序来讲是相当晚的，是在整个以色列国度已经败亡之后了。也因为从这样产生出他们对大卫后裔的这个看这个爱慕跟渴望，希望他来拯救以色列国。这也就是我们讲的弥赛亚的弥赛亚的思想跟观念。那么你再回去看先知书里面就讲到那个弥赛亚的国度，好比以赛亚书里面就40章以后就开始讲这些事情。整个以色列的发展你会发现他们被掳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而被掳的结果到现在以色列人犹太人还分散在世界各国，并没有完全回归以色列。要全回归的话，那就是不仅以色列这个整个的情形会改变，那美国有这么多犹太人后裔怎么都不回去呢？有一天可能会回去了啊，中国人也有犹太人在那里，他们也都有些人回去了。但这里我们讲到第一世纪的时候就看见了犹太人没有回去，相反的他们散布在世界各地，但是无论到什么地方他们都是少数民族，所以他们的团结跟向心力是很重要的。为了维持他民族的续绝存亡啊，他必须有很强的文化底蕴在里面，也就是说守住犹太的律法。这也是保罗所以能够在犹太的殖民地，我说殖民地吧，犹太聚集的地方 colony 不是殖民主义的殖民地，是犹太人在当地落地生根的地方啊。犹太人大家也知道在耶稣基督时代已经是这样子，已经有会堂的制度了。这个会堂制度呢早就有了，因为他们被掳分散以后，他们的办法就是每十个犹太男人在一起就可以组织一个会堂啊，那就是可以在一起维持犹太的文化，维持犹太的传统，犹太的律法，若是有拉比来也可以在里面教导，若是没有呢，大家一起来读一点神的话语。当然献祭是不可能了，因为献祭只有在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一个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在美国也看见这样一个Hebrew school 啊，各个地方都有在厄瓦也有很多，有好几个犹太人的会堂啊，犹太人会堂也分不同的支派，有些是比较 liberal 的，有些是比较保守的。像这些事情就看见第一世纪已经开始了，而他们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就有一个小小的聚集，不是很大。可是很稀奇一件事情呢，保罗并没有意思要向外邦人传福音，他先到犹太的会堂。为什么？我相信保罗有他的理想跟想法啊，那就是说他对于本国的子民负担是非常重的。这件事情在罗马书里面讲的非常重，虽然他是外邦人使徒，可是他对于自己骨肉之亲，他里面极其悲伤，而且有很大的负担要传福音给他们。所以我就在想的是这个外邦的使徒什么意思。你从种种的观念角度来看，保罗不是说是一个分离主义者，只向外邦人做，也不向自己本国人传福音，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到了比西底安提亚之后，第一件事情还是进到犹太人会堂啊。这件事情这样呢，我们就回到了使徒行传，根据上次我们没有读完的，可以看十四章的话啊，十四章的情形。那前面我们也讲了，他在居比路啊，传的福音等等等等。那么到这里呢，你看到了第十三章，对不起啊，十三章，先看第十三章的。十三节说保罗和他的同人从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这就是已经离开居比路回到岸上去了，回到欧亚大陆去，亚洲大陆了。他们离的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亚。为什么呢？因为安提亚这个名字啊是很普通的名字啊。安提亚是一个家族的名字，是皇帝的名字，所以叫比西底也有个安提亚。那么在保罗出来的地方也叫安提亚，所以叫做比西底的安提亚，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那你看他仍然像过去传统一样，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的，他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啊，这就是把神的话语拿出来，他总要一部分读律法，一部分读先知。律法呢就是摩西五经，然后先知呢摩西五经也包括其他的一些旧的历史，然后读这个先知的书啊，先知书就是包括，对不起，先知书包括他们历史啊，他们就在那读的时候呢，管会堂的人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啊，这个昨天我的学生安排我呢要对他劝勉，我也起来说了几句劝勉的话。所以这里他们要他劝勉，劝勉什么呢？保罗就站起来。刚才我说了，为什么保罗会从历史开始？因为他们需要读先知书，而先知书他们所说的先知书，不是我们以为那几本大先知、小先知，是指着从约书亚以后都叫的先知书，因为在那些话里、那些书里面呢，有先知的信息跟先知的话语。好，这里呢，我们看见保罗整个的信息，他看见，这我们上次讲过就不提了。看看他的结果，到了44节。啊，到了42节，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当时他在会堂里讲的时候，相当的受欢迎，所以他们一方面是好奇，一方面觉得没有听过这样的信息。因为为什么呢？保罗在最后是说，他你们当晓得啊，38节，赦罪的道是由这人，就是耶稣基督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就都得称义了。这些话呢，对他们来讲是新鲜的很。那所以他们听完了以后呢，他们希望他下礼拜再来讲啊，约他再来啊。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注意到这件事情，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恩中。注意到这里，上次我说了，在这里第一次看见他们的信息中间讲到神的恩典。因为律法不是恩典，守律法的人没有恩典，必须照着律法，若是违反律法就要被石头打死。可是保罗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情上面，不是被打死，是而且因为信靠这个人就得称义，所以这里因信称义，因这是神的恩典啊，已经在这里很具体的保罗的信息跟安慰中间说出来了。所以这些话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大的安慰，可是另外一方面是一个大的，你说他的突破也好，是一个大的改变。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僵化的头脑，不能接受，当然你是一个柔软的心的话，很容易接受。哦，我真的在经历中间发现，我靠的一切自己的努力不能讨神的欢喜，因为守律法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件事情对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一样，很多人以为自己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守住什么，能表现什么，能比别人做得更好，意志力刚强，我一定要如何如何，我要做个更好的人，我要做一个完人完全人。这些事情呢，当他很诚实的在神面前看见自己做不成、软弱的时候，刚才我们诗歌说，他引用保罗的话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啊。当然，保罗这句话是有更多的原因，因为他的确是逼害基督徒的。可是当他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知道自己凭自己努力不能够完成律法，不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而被定罪，他里面良心有问题的。 所以听见保罗的信息说，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情上面，你们因为信靠这个人都得称义了。所以这些话对当时人有相当影响力的。保罗是很接地气的，当他讲到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就愿意听，而且请在下个礼拜来，下个安息日来。好了，你看到了44节，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用这个注意到这是圣经的记载，路加非常 concise， 非常简单。合成的人是不是合成的犹太人呢？不是啊，外邦人也来了。外邦人怎么到会堂里面？当然他们有规矩啊，外邦人有外邦人坐的地方，可能坐的地方分开的。可是这里讲合成的人都来了，几乎都来聚集啊，万人空巷吧，好吧，要听神的道。那底下注意到了45节，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很奇怪，上个礼拜好好的，很多人犹太人听了很高兴，而且呢，犹太人前面讲了，才讲嘛，43节，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都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他们愿意跟谁？那二，他们就劝他长久守，恒久住在这个在要在神的恩典中间。到了这个礼拜不一样了，这么多人来，大家应该很高兴啊！啊，今天我们聚会人不多，下次人多了啊，很高兴了，应该很高兴，这自然情形吧？哎，不是，有一样奇怪的东西在里面作祟，是什么呢？看见人这样多呢，当然这里有领袖的问题。犹太人的领袖当然会觉得说：“哎呦，新来了一个，这里新开了一家饭店，生意好极了，我们这个老的饭店守不住了。”有这种嫉妒的感觉，所以这就是他们里面一种为了自己的私欲而丧失了救恩的情形。当我们考虑到自己的好处的时候，又看不见神要显明在我们众人身上的恩典。那怎么知道你若真正信靠主，本来是犹太教中间的律法师或者是领袖，可能神还会用他，因为他们有圣经的知识，成为众人的教师呢？但是他们看不见这么多固化了的思想，他们只知道守住律法，他们只知道在过去的模式中间一直来侍奉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这样问题。所以你看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不是自主的，那到了这个时候，你看他们不仅是硬满心嫉妒，满心嫉妒这个里面的情形看不见啊，他们怎么呢？在话语上面硬驳保罗，硬啊，就是这个硬的，当然硬着心的，可是没有理由也驳，没有理由讲理由，这个叫硬驳。明明是说不通的理，也歪理也讲啊，不合理的话也讲，反正就是要跟保罗的话对起来，然后呢还要毁谤使徒，毁谤他们。那你看46节说，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此你看这个时候他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当时保罗跟巴拿巴没有恋战啊，没有这个继续要打口舌笔墨官司的欲望，而说好，你们不要我们走了。那其实这也是耶稣基督在他的在福音书里面所说的，你们到了哪个城，他们接待你就坐下来，不接待就跺跺脚下的尘土啊，连尘土也不沾就走了啊。是，所以呢，这就是当时为什么他们当机立断啊，保罗跟巴拿巴当机立断决定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只是因为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47节，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当然这句话好像是说到保罗自己，可是事实上其实也是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啊。好，第48节说，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你看这里就传遍了那一带地方，那个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这里呢，就传遍了那附近的城。如果你看圣经地图，它其实活动范围不是很大，都还在加拉太省啊，几个地方很靠近的。那底下到了50节，告诉我们什么？在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所以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下的尘土，这就是我说耶稣基督说的一点，连他们泥巴也不要沾，就往以哥念去了。从安提阿到以哥念不是很远啊， 可是底下一句话特别的记在这里，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这里一个 pattern 就是说，当他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圣灵在他们中间，所以虽然使徒离开了，但是他们因为信主，这就是我说他们心里知道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什么。因为的确看见从整个旧约来讲，不能满足他们心里面那种平安，没有那种喜乐，没有真正的设立的平安的时候呢，等到因为信靠这个人，他们经历到了啊，圣灵也充满他们，所以他们虽然没有使徒的帮助和带领，他们仍然能够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我比较详细讲安提阿教会这件事情，可是你会看见，当保罗离开安提阿，到了以哥念的时候，同样事情又发生了。这几乎成了一个模式。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是一次一次先向犹太人传福音失败了，或者说被拒绝了再去的。他向外使徒传福音，这个外邦人的使徒传福音的模式，简单的说就是说，第一个他有神迹奇事，因为在以哥念你看见，二到以哥念同进犹太人会堂，然后在里呢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但呢，不信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哥尼的路斯德、特比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就这么一看见，这个一再重演，这个历史，这个模式一再重演。他们神迹奇事加上信息，信的人很多，一方面是神迹奇事，一方面信息。信息主要是对犹太人，但是那个神迹呢，是不分你是犹太人是外邦人，都看见这是神的作为，而发现这里有大能，神的大能。所以在福音里面有神的大能。他神迹奇事加上信息，信的人很多，但是不信从的犹太人呢，就挑唆耸动外邦人啊，使众人分党啊。在安提阿是这样，在以哥念也是这样，都是这样。然后呢，分党的结果呢，就凌辱使徒啊，要打他啊，他们就被使徒被攻击，就只好逃走。这些事情一再出现，一再出现。你看，从这里他们逃到吕高尼的路斯德和特比，底下又记得在第八节，路斯德城里做了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见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立。”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跟彼得所行神迹太像了。众人看见保罗所说，这里注意到一件事情：向外邦人传福音，外邦人的使徒所遇见的遭遇是有些情形跟向犹太人传福音不一样的。是什么呢？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界的人形降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丢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有城外丢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哇，这个不得了。一方面你看见他是受欢迎，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叫保罗跟巴拿巴大吃一惊啊！啊，刚才我们说这是个 pattern， 你看在这个情形发生，可是当他传福音有效，有人听的时候，这件事情大出意外。这就是我们说使徒们所要知道的，他们跟外邦人传福音是没有圣经背景、没有旧约背景、没有历史背景，并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所以这里他看见神的工作和能力，他们看见保罗所做的，就用吕高尼的话说：“有神借着人形降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要注意这句话。我们常常讲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有神界的人形，跟道成肉身是截然两个不一样的观念。今天我们在异教中间，我们也有一些东方宗教的背景，也知道什么叫神界的人形，就是说神附在人的身上了，神的灵附在人的身上了。这里他们讲的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中间所显明出来圣灵的能力，反而他说是神界的人形。那他们讲的神界的人形是什么呢？不是独一的神，是多数的神。怎么知道？因为这里他们称呼巴拿巴做丢斯啊，丢斯呢，这个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啊，其实就是 Zeus 啊，很多地方版本的新的版本把它翻作宙斯啊，宙是宇宙的宙，宙斯在希腊神话中间是天神， 最大的一位神，也不能说最大的神了，是一位大的神，天上他管天上灵界的各种神职的事情。那什么是希尔米呢？希尔米 Hermes， 因为这个希尔米是负责传话的一位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开始有了希腊神话的背景进来，希腊神话的背景，同样的名字，他们却不是讲一件事情，同样的名字不是同样一件事情，所以这里很麻烦。当你传递一个救恩信息的时候，他所听见是两回事情。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中文的中间也有这个问题啊。中文圣经来到啊，中国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当然先有圣经的翻译，他们考虑到 God 这个字，神怎么翻译，所以有些地方翻作神啊，有些版本翻作神，有些翻作上帝。为什么翻作上帝呢？因为中国人中间思想的里面，神是什么？对于神来讲，叫做天下的神明啊，啊，头上三尺有神明啊。这个呢，在圣经里面也有的，是用小写的 God 来表明的啊。其实犹太文字中间也是啊，犹太希伯来文里面这个神的称呼啊有两个，一个是这个亚伟，一个是就是亚伟，就是跟他们立约神。有一个呢叫Elohim 这个字小写的，在文字中间是代表外邦人所信的神，小写的神啊。所以你看，我们在你如果读士师记里面，就发现他们有一段时间说这个有一段时间神明啊什么也用神明这个字啊，而且在诗篇里面常常讲到神明也是用的 Elohim 这个小写的字。所以在同样在一个文字的表达里面啊，在一个文字的表达里面很难分辨啊，尤其是在最早的时候，希伯来文希腊文常常他们写的时候并没有大写小写的分别，所以这里就造成很多的困惑。同样一个字，他们讲的不是一件事情。所以这里当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宣教是考虑怎么样讲到这位真神的时候，那有人就发现在上书里面提到昊天上帝，就把这个神的名字上帝安在今天圣经里面所说的神。这有好处有坏处，因为上帝两个字可以跟当时当代人所说的神有所分别，而且好像要用上帝的字来证明说最早的中国的历史文明中间对于神也有模糊的概念，称他做上帝啊。这我们也说在天坛中间，天坛里面也称他是上帝，在天坛里面没有神像，没有偶像，因为他所造的坛他是敬天的神，这个天就是神。所以可见中国人最早不是一个偶像的宗教崇拜。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